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往往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和焦虑，也难免遭受各种病痛的折磨。在忙碌之余，也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为您选播明慧丛书《童话法光》中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经历了这种困扰和迷茫，是法轮大法的转法轮等著作使他们豁然开朗，看到了光明，让他们获得了道德的升华和身心的净化。
下面请听好心的李济南老师您在哪里，作者大法弟子中原。这是江苏省昆山市昆山日报2006年3月27号刊登的一篇文章。一名山东贫困学子长期受到一位昆山好心人的资助，但在他考上大学之际却与之失去了联系。一，李老师资助十多年。洪刚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林树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父亲种地做点小生意。1993年他读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做生意亏本，母亲又患甲亢，为了治疗母亲的病，父亲四处借钱，再也无力供小洪刚读书。就在这时，希望工程扶贫助学，他报名参加并寻求资助，就这样接受了昆山自称为李老师的人的资助，与好心的李老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书信来往。在此期间，李老师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资助洪刚学费，还不时寄些书籍、学习用品给他。为了不增加洪刚的开支，每次李老师来信时都会附上回信的邮票。为了帮洪刚寻找昆山买不到的学习资料，他还拜托北京的朋友买书寄给他。每次来信他都会仔细询问洪刚目前的学习状况，有什么困难，鼓励他要好好学习，并答应他考上大学以后一定会去看望他。话虽朴实，但长达十多年的关怀却让洪刚受益终身，难以忘怀。二，考上大学却失去联系。洪刚与李老师的信件联系一直持续到高二，升入高三后，因为学习繁忙，他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在得到李老师默许之下，没有再和他联系。功夫不负苦心人，在2003年夏季，他顺利被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本科录取。在捧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写信向李老师报喜，可他没想到信却被昆山开发区邮局因查无此人而退回。李老师是搬家了还是怎么了？洪刚很纳闷。洪刚只有李老师的通信地址，没见过李老师本人。从长期的书信来往中，他推测李老师可能50岁左右，在昆山政府部门工作。他拨打昆山114查询台，想查李老师的电话号码，但没能查到。带着一份遗憾，他上了大学。在校园里，他还通过网络寻找到昆山的朋友，甚至拜托过昆山公安部门的朋友打听过，但始终没能找到李老师。三， 求助本报寻找好心人。洪刚通过网络找到了本报，他告诉记者，这两年多来，他时常想念李老师，想向他汇报现在的情况。他说，我一直都按照李老师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一进大学就竞选当上了班长，现在还担任艺术系学生会主席，多次获得奖学金，这一切都离不开李老师的培养啊。他说，李老师原来的联系地址是昆山市住家库12号楼，盼望了解情况的昆山市民能帮帮他，找到这位可亲可敬的李老师。我看到了这篇文章后，潸然泪下，心里想着，孩子，你知道吗？你想念的李老师，他在受难，他在承受着非人的迫害，他目前也需要别人的帮助。这个孩子寻找的李老师叫李继南，是昆山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学历，现在51岁，修炼法轮大法近10年，是个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之人。几十年来，他把自己的精力和经济都奉献给了那些穷困的学生，却很少对人提起。他一共资助了多少个贫困的学生，没有人知道，只是很偶然地听他说过，有几个都已经参加工作，有的还在上小学，洪刚只是其中的一个。正是这样一位对社会、对他人无私奉献的好人，却因为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而遭到了中共的迫害。2002年底，李继南在与另一位同修见面的时候遭非法抓捕，具体情况不详，被非法判刑3年半，开除公职。迫害他的理由是他是公务员，从重量刑。可是昆山市政府、政法委和610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好人，抓捕他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坚持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母亲的住院费》，作者中国青岛莱西大法弟子。今年7月份，我母亲在医院住院，住院时我已交了1000元钱，临出院时电脑上显示还欠200多元住院费，我弟不想交，叫我二姐交，我二姐说出去办事想推脱，于是我弟打电话叫我交钱。我当时很坦然，心想我是练功人，不和他们一般见识斤斤计较。我带着钱到医院结账，出乎意料的是不但没交200多元钱，还退回100多元钱。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当我们真的把心放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而是失去了这颗执着不放的人心。我自己开理发店，和邻居相处得很好，是我讲真相的有利条件。晚上捡着他们丢的自行车、衣服等，第二天主动还给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按真善忍做的都是好人。下面请听《女钢琴家的感谢》，作者大法弟子泽林。加纳拉卡森诺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兴趣浓厚，是一位钢琴家。虽然初次见面，我们的谈话也非常投机。在听了他不算曲折但非常动人的故事后，我觉得一定要把他的这段人生经历以及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告诉全世界的华人。一、工程师家庭的钢琴家。 加纳拉出生在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一个叫阿马蒂的城市。阿马蒂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苹果之父。那里当然苹果很多，味道也很好。城市周围的山上苹果种植园很多，都是属于村民的。他们世世代代在山上种苹果、卖苹果。山那边呢，就是中国，是中国的新疆。哈萨克人很多来自中国，也有很多去了中国，就是新疆的维吾尔人。加纳拉的父母都是莫斯科理工学院的毕业生，都是工程师出身。他还有两个哥哥，也都是工程师。在这个工程师的家庭里，他是唯一的音乐家。加纳拉的母亲原来是做技术的，后来成了个大官，相当于公司经理之类的，管着全公司上下百来号人。加纳拉的父亲是全哈萨克都很有名的发电电气工程专家。遗憾的是，在加纳拉16岁正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哈萨克是穆斯林国家，即使在前苏联统治时期，人们也多少保留了一些宗教传统，尤其是在出生和葬礼上。但当年虽有穆斯林的教堂，他们全家可从来不去参加仪式。虽然没有绝对的禁止，但那是不被认可的。尤其是加纳拉的妈妈身为领导，去教堂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可能的。加纳拉4-5岁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他对音高、音准、节奏有格外的敏感，他也爱唱歌，从收音机中学歌非常之快。往往客人来家里了，就让他表演，娱乐客人。加纳拉7岁的时候，被作为天才学生送到音乐专门学校，开始正式学钢琴。虽然有艺术的天分，但加纳拉说，他后来的成就就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刻苦练习的结果。他说，我喜欢音乐，一直很喜欢音乐，练琴时从来没有觉得很枯燥。10岁左右的时候，每天3-4个小时的练习是正常的，到16-17岁时，每天要练琴6-7个小时，要弹得完美，也只有如此。音乐之外呢，加纳拉最喜欢的是他的善良的亲戚们，觉得因为有了他们，他才变成了今天的自己。他的侄女、表兄妹、姨妈、姑妈等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加纳拉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说，他那当党干部的妈妈工作太忙，太老板气了，在家里颐指气使，反倒是他从莫斯科的祖母、姨妈、表兄妹那里才感到善良、善心和关爱。2、严格的传统音乐训练。据加纳拉讲，对音乐家来说，不管你多么优秀、有天赋，练习都是最重要的，必须对音乐集中精力、全力以赴。17岁，他在11年级的时候就去了阿马蒂的音乐学院，后来又考入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学钢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学府之一。刻苦的加纳拉接受了著名的俄国艺术家给予的传统教学和训练，以最高荣誉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和钢琴演奏博士学位，并先后获得演奏钢琴家、室内乐钢琴家、独奏钢琴家、伴奏钢琴家和钢琴教学家等一系列资格证书。据他说，演奏钢琴家的考试是最难的，必须举行个人音乐会，接受考官的严格审查。很快，加纳拉就在各项比赛中脱颖而出。他先在全哈萨克青年钢琴家比赛中获奖，然后又在意大利国际钢琴比赛、希腊雅典的国际钢琴比赛中先后获奖。来美国后，他先后在波士顿、罗德岛等新英格兰地区举行独奏音乐会。 三，初到新大陆。加纳拉学业结束时，适逢前苏联垮台，工作非常难找，也没有地方生活居住，一切都很难。他也不想回哈萨克斯坦，只好跟祖母住在一起。学习多年，前途渺茫，他不免产生了很深的失落感。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他，一直到他来到了美国。他最初来美国是来看在纽约波士顿的朋友的，后来他就喜欢上了这个新大陆的国土。1997年，他得到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他的男朋友则得到波士顿朗伊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其实他早有钢琴音乐的最高演奏学位，并不真的需要再训练，但跟很多来美的中国人一样，迫于签证问题，他不得不从头开始。而为了与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在一起，他们选择了波士顿。在历史文化名城波士顿，加纳拉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时就认识的男朋友结了婚，丈夫是小提琴家，夫妻俩自然琴瑟相随。一年半后，他们有了儿子伊里亚斯。小伊里亚斯对音乐也有兴趣，对不同的音乐反应不同，但更喜欢古典音乐。四，钢琴家的心灵世界。说起心灵的故事，加纳拉先告诉了我他小时候的一件事。哈萨克人吃羊肉，到村子里去做客看望牧民、农民亲戚时，主人会杀羊招待客人。在哈萨克北部，这一传统更加牢固，招待客人必须杀一只活羊，还要把羊头献给最尊贵的客人。加纳拉说，这对他来说是件很难过的事，他不愿意看到生生割开羊的喉咙的景象，也吃不下那羊肉。他知道那只羊不久前还在那里吃草，是活生生的一个生命。那年他在亲戚那里待了一个星期，不愿吃羊肉，也不愿喝肉汤，就只喝茶吃面包过了一个星期。还在前苏联的时候，他读过可兰经。苏联倒台后，他没有回到家乡的穆斯林社会。在莫斯科，他博览群书，读过东方修炼方面的书，包括老子的《道德经》，也读过孔子的著作《易经》和翻译成俄语的中文书籍，但他从来没有读过佛家的经书。他在莫斯科的一个亲戚是佛教徒，这使他了解了一些打坐、瑜伽和印度来的精神方面的东西。他觉得那些东西太复杂了，不清晰，路径也不清楚，但他从中学到了一些术语，如业力、还债、轮回、善恶有报等等。来到美国后，所有的这些都忘了，但他还是在想着寻找些什么。作为音乐家，加纳拉说，我非常容易激动，多愁善感，但这对我的生活不利，我很难这样活下去，因为压力太大，不容易自持，会精神崩溃。我很困惑，有时想，我可能本来就是这样的，干嘛要改变呢？但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错了，这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但我不知道究竟哪里错了。加纳拉说，经常的，我那脑子里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东西，好的坏的一起来，我的生活就是那样的，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完全改变自己。孩子出生以前，有一天上班时，我突然垮下了，当时我全身极度疲倦，不能控制自己，人整个崩溃倒下了。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抑郁，神经紧张，但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告诉我，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或哪里有问题。实验室的化验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但我自己知道，我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五，结缘中国文化。 改变自己的那一天，加纳拉说，其实是悄然而来的。2003年的三四月间，我在波士顿一家牙医诊所碰见一位俄国妇女，她是那样的安宁，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那里，带着微笑，出奇的宁静。而其他人呢，都在情绪激动地谈论着在伊拉克的战争。这位不知名的俄国妇女给了她一张法轮功的传单，她告诉我她曾经非常病重，心脏做过复杂的手术，但不能工作，直到她读了法轮功的书。他还给我看了他正读着的《转法轮》，是俄文版的。他告诉我，这个修炼系统简单易学，但要从内心做起，从道德和心性开始。他给了我传单、网址，还给了我他的电话，叫我给他打电话。我们此前从来没有见过面，他说的不多，只有几句话，不到十分钟，但句句都打入我的心里。几个星期后，加纳拉给他打了电话，去了他家。拿到书后，加纳拉回到家，听了练功音乐，试图按静意比划动作，还上网读了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例。他不能相信，不相信会在21世纪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理解为什么发生。虽然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斯大林时代被迫害，知道迫害这个词，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个词跟中国联系起来。加纳拉开始读俄文版的《转法轮》，给练功点的联系人打电话，找到一位叫迈克尔·陈的先生，教了他功法。加纳拉回忆说，陈先生那样的有耐心，我很受感动，想变成像他那样的人，也一样的宁静善良。那年的夏天，他把书读完了，他读了更多更多，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来那些很厉害的头痛一点点的都没了，他的那些恐惧、忧郁、呼吸困难、神经衰弱也都全部消失。加纳拉认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称为修炼者的，你必须真正实修，光读书或光练功是不够的。2004年3月，加纳拉去了日内瓦参加世界人权会议，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身为欧洲人，他想去见见其他欧洲学员，看看他们是如何走进法轮大法的。日内瓦的三天里，他见到了来自澳大利亚、欧洲各国、台湾和美国的各民族学员，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场。他听着他们的经验交流，了解着他们在做着什么，所有这些跟他以前所知道的都非常不同。从日内瓦回来后，加纳拉对自己说，当你与这样一群好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感觉是太好了，就是他了。主意已定，我要练法轮功。这天，离他从那位俄国妇女那里初次听说到法轮功，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对于法轮大法，加纳拉说，那是宇宙的理，殊途同归。他让不同背景、不同路途的人们走到一起来了。他从心里感谢神佛送给他这个法。他说，一次我去了纽约的一个朋友家里，他们都很羡慕我，对我说，你改变了很多，不再计较名利了。加纳拉还说，师父在看着我，会帮助我们做一切，如果你的心在那儿，一切都会做好的。他最希望的是能够读中文的《转法轮》。他觉得，如果你是个真正的修炼者，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你的。临别时，加纳拉嘱咐我，一定转达他对中国人讲的几句话。你们有最令人着迷的古代文化，有优美的音乐、诗歌和绘画。中国的作曲家、诗人、作家和中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美丽，你们应该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但是因为这场迫害，世界人民很难想象这个美丽和迫害居然会同时并存。 我知道迫害不该发生，邪恶不能持久，终有一天这些都会改变，从古至今，善良的、美好的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国宝级农业博士的故事，作者台湾陈一光。黑色的天空刚露出了一线白光，人人尊称陈老的陈果天先生准时出现，从容地盘坐于地，曙光照在他的脸上身上，整个画面显得安定祥和，在这微冷的初冬清晨令人感到丝丝暖意。一、芦笋研发带动农业经济。1949年，刚从农业大学毕业的陈老随国民政府来台，在屏东指导随政府来台的农业人口就业，先后开垦了很多农场。为开拓农业市场，陈老开始着手研究芦笋的种植、冷冻、枝冠等技术，终于成功。当他把技术传授出去之后，很快就168家农场及农业加工厂或栽种或枝冠从事芦笋外销，此一创举为国家赚取了巨额外汇，也促使政府着手开拓农产品外销，带动了整个农业经济。而台湾的芦笋罐头更曾营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国家，芦笋为台湾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他们纷纷与中华民国政府商量，邀请陈老出国传授如何栽种芦笋。于是陈老又出国协助这些国家发展芦笋经济，这使他先后获得台湾、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荣誉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级的农业经济学家。但是随着农业经济越来越发达，陈老的身体却越来越差。原来在栽种芦笋的过程中，他必须不断研发试验各种农药、肥料，长期吸入过多的化学物质，终于毒害了他的身体。二、追寻正道，迈向高层境界。陈老从年轻时就对气功非常有兴趣，先后接触过十几种功法，此时他更用心勤练气功，借此保养身体，同时也潜心研究推广过很多功法。除了自己练功之外，他也努力教功传功，培养出了很多气功教练，但是勤练气功的结果并没有使他的身体好起来，反而病越来越多。当时他有严重的心律不齐、高血压、肠胃病等等，说得出名字的病就多达18种。陈老苦笑，我热爱气功，也善心教人修习气功，却连去病健身的目的都达不到，心中颇觉苦恼，经常暗问自己，真正的好功法到底在哪里。几年前陈老偶然得知《转法轮》这本书，辗转请朋友向旁人商借，看了书之后他恍然大悟，转法轮中指出练功不长功的原因在于没有高层次的法作为修炼依据，还有就是没有提高心性，心性多高功多高，唯有依循正法修习心性，再加上勤练功法净化身体，才能转化出能量，才能真正修炼。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求道多年的陈老接触到法轮大法之后如获至宝，他把从前修习过的功法都一一放下了。而后他除了每天勤练法轮功五套功法之外，更积极学法，希望透过这性命双修的功法使自己的人生向更高层次迈进。在陈老得法不久之后，与几位朋友至健谈活动中心参加法轮大法学法活动，当时他70岁了，戴老花眼镜也有20几年的时间，没眼镜是没办法看书的。到了剑潭，他却遍寻眼镜不着，但是当他翻开转法轮时却字字清晰入目，他迫不及待地告诉身边的朋友，所有人都大感惊讶。从那以后，陈老连读报纸都不用戴眼镜，而且透过不断的练功学法，身体也日益健康硬朗， 陈老为国奉献心力，可说是鞠躬尽瘁，而他孜孜不倦寻求正道的精神令人感动。陈老表示，在服务人群、贡献社会之外，一个人如果能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层面追求，才是圆满的人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